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约同俄罗斯在地中海军力已达冷战水平。日外相登美航母，展日美同盟威慑力，剑指中招。欧盟主席访印度施压，促改变对乌克兰冲突中立立场。拜登总统接受邀请，数月内访问以色列。布林肯访基辅，宣布美外交官逐步返回乌克兰。美任职最长共和党参议员哈奇去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月，北约同俄罗斯各自将自己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增加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法国驻地中海部队的区域通讯官体博拉文克近日受访的时候证实这一点。他说乌克兰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拉文克说美国人回来了，这是自从冷战以来从来未有过的情况。就驱逐舰、潜艇和护卫舰来讲，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已经增加一倍，甚至增加了两倍。拉文克向法新社表示，目前大约有20艘俄罗斯军舰驻扎在地中海周围。与此同时，由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亦都增加了一倍。拉文克提到，边度有美军，边度就有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舰艇被部署在可监视的盟军活动的位置。拉文克表示，俄罗斯海军部队目前正在向西扩展，在克里特岛以北、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西以及爱琴海北部和靠近黑海等地区都可以见到俄罗斯的部队。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上星期六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等人一起乘坐军用飞机降落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其后两人在林肯号的甲板看了 F-35 战斗机等军机的起飞和降落等训练情况，并且同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汤马斯会谈，确认日美加强合作事宜和提升同盟威慑力的方针。据了解，今次对航空母舰的视察维持大约三个钟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美国航空母舰在区内活动体现了美国对实现印太战略的承诺。而今次登上美国航空母舰，主要是针对北京加强海洋活动和北韩进行核导弹研发，向外界展现日美同盟的强大威慑力。同时他强调，日本将会加强军事力量，协助美国维护地区安全。而之前在北韩发射导弹之后，美军林肯号已经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印度，就贸易、安全和气候议题展开会谈，亦都将会施压印度改变对乌克兰战争的中立立场。新德里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同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之间行钢线，因为俄罗斯供应印度大部分武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印度要保持平衡的困难。而在之前，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的时候支持谴责莫斯科的侵略。冯德莱恩在星期一同莫迪总理会面的时候会是最新的一位外交说客。由于最近各国访客不断，他们试图透过提出安全、国防和能源合作的承诺引诱印度离开俄罗斯。此外，冯德莱恩访问印度的行程首先会在一个青年论坛就气候变迁发表演讲。他称赞印度雄心勃勃的目标，亦都只是在2030年之前以再生能源提供一半的能源需求。以色列和美国当局星期日双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应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邀请，在近几个月之内访问耶路撒冷。贝内特办公室透过声明宣布，他24号同拜登通话嗰阵，针对近日阿克萨清真寺爆发的冲突，讲明耶路撒冷的应对方案。美国白宫亦都发表声明， 话拜登睇到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官员为咗缓和紧张局势，确保斋戒月和平结束嘅持续努力，并且喺通话中确认对以色列同埋佢哋国防需求嘅坚定支持。白宫证实，拜登接受咗以色列嘅邀请，会喺未来几个月内进行访问。贝内特已经喺去年夏天亲自访问华府。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针对德克兰要求伊朗革命卫队应该由美国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贝内特强调，我相信拜登总统不会准许革命卫队在恐怖主义名单被除名。白宫亦都证实，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伊朗和他们的代理人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访问基辅，两人表示，美国外交官这个星期将会逐步重返乌克兰，并且宣布价值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路透社报道，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布林肯和奥斯汀23号抵达波兰，24号经陆路进入乌克兰，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布林肯和奥斯汀此行的目的是表达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都作出承诺，将会提供价值7亿1300万美元的援助给泽连斯基政府以及该地其他国家，因应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进一步发动侵略的忧虑。美国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两个星期，下令外交人员撤离基辅，最初将部分工作转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最终完全撤出乌克兰，转往波兰。美国官员在波兰向记者表示，拜登总统25号会正式提名现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出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这个悬空了两年的职位。据哈奇基金会星期六宣布，来自犹他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在盐湖城去世，享年88岁。哈奇在1959年毕业于杨伯翰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并且在1969年移居犹他州。哈奇在1976年就已经成为犹他州的国会参议员，在2018年1月退休，在国会参议员任职42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据哈奇基金会执行董事马特桑德格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参议员哈奇是美国梦的化身，他是一个木匠和石膏泡沫工的仔，他克服了年轻时候的贫困，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2015年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时候，他成为参议院临时议长，同时他亦都是奥巴马总统2009年的医疗保健法的强烈反对者。外界批评分析，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哈奇成为共和党总统川普的盟友。在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在川普总统任期推动美国税法的重大改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塑美国最高法院。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州府布良斯克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2点几经传巨大爆炸声，当地油库突然发生爆炸，大火升上天空，照亮整个夜空。当局表示已经疏散附近的居民，全市消防单位正抢救中，爆炸原因不明。布良斯克州和乌克兰接壤，行政中心布良斯克距离乌克兰边界约100公里。俄乌之战24号迈入第三个月，俄军持续推进第二阶段军事行动，此言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俄军23号晚攻乌国西南港市奥德萨等地，声称摧毁外援军火，但亦再次造成平民伤亡。英国24号战情报告指出，俄军士气和备战程度仍低迷，对顿巴斯的攻势多处遭乌军击退。此外，乌国武装部队司令部指出，俄国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一带开火并发动攻势，同时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空袭。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已邀请俄方在亚速钢铁厂围墙附近举行一轮特别会谈。俄罗斯23号表示，准备在今年秋季部署具有对美国进行核打击能力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航天局局长德米特里·罗戈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计划。俄罗斯在20号刚刚进行了这一款导弹的首次试射。西方专家认为，在这一款导弹在部署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试射。萨尔马特导弹可以携带10回以上的核弹头和假弹头，能够攻击数千英里以外的美国和欧洲境内目标。不过白宫方面表示，这一次试射不会对美国或其盟国构成威胁，这个亦都不会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人士对爆发核战争的风险非常关注。普京在一次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到了俄罗斯的核武器部队，说任何人如果阻挡俄罗斯，将会面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的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月表示，爆发核武冲突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可能的范围。研究人员星期一4月25号表示，2021年全球军费开支再度上升，首度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各国纷纷增加军事预算。这一份报告是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发布。报告指出，即使面对 COVID-19 疫情，全球军费开支仍继续增长，达到2113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前五大支出国依序是美国、中国、印度、英国和俄罗斯，共占支出的 62%。 该机构的高级研究员洛佩斯·达吉尔亚表示，军费开支名义上达到了 6.1%， 不过考量到通货膨胀，实际增长约为 0.7%。 由于2021年经济急剧复苏，全球军事负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份额略为下降了 0.1%，从2020年的 2.3% 降到 2.2%。 随着欧洲紧张局势的加剧，更多的北约国家加大了支出力度。报告说，去年有8个北约成员国的支出达到了 GDP 的 2%。 洛佩斯·达吉尔亚表示，他预计随着俄乌战争发生后，欧洲的军事支出将继续增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和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分别通了电话，和他们讨论耶路撒冷圣地周遭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联合国在两通电话结束后都发布了声明，说古特雷斯讨论到努力降低紧张、结束挑衅和单方面行事的情况，以及恢复平静。过去一周有超过200人在艾格萨清真寺大院和周遭地区发生的冲突中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此地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讲都是圣地。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是当地部署大规模警力，而且不断有犹太人前往圣地感到愤怒。在那两份声明中，古特雷斯都重申必须维护和尊重圣地的现状。以色列20号、21号遭到从加萨走廊发射的火箭攻击，引发他们的报复性回击。但在22号晚间和23号上午遭到来自加萨走廊的类似攻击之后，以色列决定不发动反击。不过他们表示，24号将关闭以色列和加萨走廊间唯一的过境通道。4月24号星期日，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公开指控中共为了拿下国际交易而行贿。他认为这个就是现代中共的真实面目， 澳洲总理莫里森22号亦都表示，澳洲非常清楚中共在太平洋的行径，亦知道中共对太平洋岛国领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共4月19号宣布和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个令到日本、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担心这一种合作将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已经泄漏的协议草案显示，该协议允许中共军队部署到所罗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3号星期六在和图瓦鲁总理卡乌塞亚塔纳洛会晤后表示，日本正是密切关注中共对太平洋岛国的举动。白宫代表团22号造访了所罗门首都荷利阿拉，并警告所罗门总理苏加雅瑞，一旦任何一方采取相关行动，美方势必严加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白宫仲说，美方已通知苏加雅瑞，中共同所罗门最近签订的协议对华府同民国而言可能涉及区域安全问题。美股近几周笼罩低气压，主要在于物价涨势猛烈，投资人预期美联储3月升息一码之后，为加强压制通货膨胀，将加快紧缩货币政策，5月可能升息两码，并宣布缩减规模9兆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但越来越多专家忧心，美联储这一波紧缩循环可能令经济陷入衰退。财经网站市场观察报道，美国财政耶伦连续两日接受 CNBC 和彭博采访时指出，衡量经济健康度时，强健的就业市场是更好的指标，他不预期会发生衰退。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预期美国今年经济成长率为 3.7%， 这个非常实在。耶伦说，我们拥有非常强健的劳动市场，家庭住户的收支状况良好，金融机构很牢固。被问到上个礼拜五美股重创一事，耶伦说，股市并非反映深层经济实力，我认为美国经济相当有韧性。耶伦仲说，通胀可能已经见顶，但高通胀不会马上消失，我们不得不再忍受一段时间的高通胀。